我们来到基督徒生活中对神这方面的第六点，就是荣耀神，四章十一节，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这里提到的重点是在侍奉中荣耀神，但是这个原则呢，当然是广阔的，将我们生活中的各方面都包括在内。我们在一切的事上要荣耀父神，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一个追求的总的目标。最后第七方面，警醒祷告，向神来祷告。向神祷告，那就是保持和神的一个密切的联系。一个祷告的人，他的心是开放的，一个祷告的人，他的心向神是敏感的，一个祷告的人随时和神有密切的交通，一个与神密切交通的人当然是蒙恩的，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会更多的被接受和经历。现在来到第二大方面，基督徒生活中的对人方面。第一，彼此切实相爱，这是第一章二十二节所说的。第一章二十二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那我们已经过去看过了哈，这一方面我们已经提过了。这里的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我们的相爱是符合真理的爱。第一句说因顺从真理，我们按照真理来相爱，就不是溺爱。第二，从洁净了的心里发出爱，就是有纯洁动机的爱。第三，爱弟兄没有虚假，就是没有虚伪的爱。第四，是从心里的相爱，不是表面上的造作。第五，切实相爱。那这个切实也包括了这个热切的意思和一个有感情的表现的一个意思，是 fervently and intensely loving one another。 那么这是在一节圣经里头讲的丰富的内容的关于彼此相爱的一节圣经。第二，要同心追求和睦，三章八节和十一节都提到追求和睦，不发怨言，四章九节，这是在一起的一个和谐的肢体的生活，非常的基本，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和别人之间有了这样一个好的人际关系，就可以解决许许多多的问题。第三，不以恶报恶，保守祝福的基本态度，三章九节，这是非常的宝贵的一节，常常用来做金句的一节。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维持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我们只有一个态度，就是祝福。我们胜过了报复，我们不是和别人一样的态度来对待人，不是这个受别人的态度的支配。一个人一恶报恶，就是纯粹的反应，你待我好就待你好，你待我不好就待你不好，这是一个纯粹的反应式的一个态度。基督徒呢，是超越了反应而进到一个新的因里面， a new cause， 这个因果关系哈，有因就有果。那别人对我怎么样，这是一个因，我呢就解出一个我字来回应他对我的态度。我这个果是取决于他的因，他怎么样我就被他支配，也和他一样。如果我一恶报恶，我也是和恶人一样，没有什么分别，不过他主动我被动，事实上是一样的，都是恶。但是当我们祝福的时候，就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因，这一个因它在许多人的身上再产生一个不同的新的果，这才是神要在我们生命中所完成的工作。一般的人就是受支配于别人所种的那个因，他待我怎么样我就待他怎么样，他待我好就待他好，他待我不好待他不好，是被控制在那个人的因果关系里头，不得自由。但是我们进到基督的里面，立刻有个新的因，是个爱的因，是个祝福的因。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结果就发现别人呢开始回应这个新的因了，这是创造性的一个态度，创造性的一个态度。爱是最有创造性的一个东西，有爱的人永远是主动，没有爱的人永远是被动，是社会的产物，是别人的牺牲品。但是有了爱以后，就把这个主动权呢夺过来了，操纵在自己的手里。结果呢，别人呢要回应这一个爱，这是最富有创造性的一个东西。爱，耶稣基督是最大的革命者，他把人类从报复自然的因果的关系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新的因果关系里头，这是一个最大的革命。最大的革命就是爱的革命。我们再看第四，彼此的服侍。服侍的对象是神，也是人。我们服侍神做神的仆人，我们也服侍人做人的仆人，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一个延伸， an extension of serving God。 我们侍奉神最基本，一个侍奉神的人也服侍别人。所以保罗说，我因着基督做你们的仆人。有人说我是神的仆人，只做神的仆人，不服侍人的，很清高。但是结果呢，侍奉神不成，不服侍人的人就不能侍奉神。如果不肯做人的仆人，也做不成神的仆人。所以一个真的要服侍神的人，一定要服侍人，一定要服侍人，不服侍人就不能服侍神。在这个世界里头，在这个世界里头，服侍神服侍人分不开，是一二二二二一这两件事。 所以我们不可以单单想到服侍神而忘记了服侍人，这两样一分家就彼此的拦阻，不是彼此的成全，而是彼此的拦阻破坏。第五方面，我们对人要彼此的谦卑顺服，无章无节，无章无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里讲到这个谦卑和彼此顺服的这个真理啊，神最不欢喜的人就是骄傲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要把他压抑下去。神喜悦谦卑的人，要把他们抬举起来。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这是一个属灵的定律。要高举自己，结果就降卑，举低位。一个人谦卑，神就抬举他，神抬举谦卑的人。这是圣经多次多方给我们看见的一个真理。那么在这里呀、给我们看见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那么这是很符合中国的文化哈、这个年 seniority 是很重要，老人家呢一定占先的。所以在美国这个聚餐的时候，小孩子先吃的啊。那么这个但是呢中国的文化呢是老人家先吃的啊。那么这有个很大的一个先后的分别。嗯，但是按照圣经来讲，这个在先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先。如果一个人呢是个年长的人，别人请他先吃，那么这是很好礼貌。但如果一个年长的人呢到了美国来，小孩子先吃，哎呀他气得不得了啊，吃不下去了，给他吃了吃不下去了，哎呀这样的轻看我们老人家，哎呀这个时候他受伤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不符合这个圣经的真理了吧啊。他在那个情况之下还是能够谦卑的话啊，那才是一个真正灵性成熟的人。先让他先吃，他感谢主，也谢谢大家，也觉得这是很好。如果不让他先吃，哎，小孩子他们这个我们爱小孩子，爱护小孩子，给他们先吃，哎。因为他们等不及，我们大人呢小的等，他们小孩子不会等，给他们先吃了啊，那么这也很好啊，那么他心里也心平气顺啊。灵性好的人都心平气顺，这个灵性不好的人呢就是一件事就受不了了啊，这个有的时候小小的一件事也受不了。我们的谦卑呢就是说我没有权利，这叫谦卑。主就是这样放下与神同等的那个地位，那是他的权利，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个强夺的就是一定是要抓住的特权。Now, This is my privilege, 所以我一定 I must hold on to my privilege, it belongs to me, 这是我的份，这是我的特权，是属于我的，抓住。我们的主呢就放下他的特权，他与神同等，他放下与神同等的这个最高的特权，犯到虚极啊，成为奴仆的这个样式啊。这是这个基督的榜样啊。我们的文化好的地方要保持，尊重老人家很好，
我想我们中国人还是要保持这个。那么小孩子呢，这个做父母的要教导他们，小孩子啊，我在这里呀，你们不要先吃啊，要到等到公公爷爷这个伯父伯母先吃啊，这是我们的礼貌啊，教导他们。那么小孩子呢受了教导了啊，他就觉得哎呀很自然呢、啊、我不先吃的很自然的啊。那么这样的教导也很重要啊，自然的感受和同情的感受能够配合这个我们的一个成熟的理性的结论，这就非常的好。好多文化都是有这些条件，又有人情又有理性配合在一起，构成了最好的文化啊。你看在这里第五节说，讲完了年幼的顺服年长的以后，跟着说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都要彼此顺服，不是单单年幼的顺服年长的。第二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年长的在某一种的情况之下也要顺服年幼的啊，这个不容易了，这个是跟中国的文化冲突的了。但是我们要的不是中国的文化，要的是天国的文化，我们要的是基督的文化。基督的文化是什么？彼此顺服。就是在一般的场合，年少的顺服年长的，这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有的时候神把智慧给一个比较年轻的人，他的意见很有道理啊，很合圣经。这个年长的人还没有了解，他已经先了解了。当年长的一发现啊，这个年轻的弟兄年轻的姊妹他讲的很合圣经啊，我原来不是这样想法，哎呀，现在看他对了，很合圣经，合神的心意，我要听，我要接受，我要顺服啊，这下呢就非常的美好了。他不是说老气横秋那样，我是你的长辈，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是小辈，你不要开口，你听我的话就好了，你听就好了。有的老人家是这个态度的哈，就是因为还没有读通这句话。先讲呢年幼的顺服年长的，这是非常正确。但是有的时候年幼的有道理，他有道理的时候，和圣经的时候，和真理的时候，和神旨意的时候，年长的人也要接受，谦卑下来，是我错了。年长的人肯说我错了，也这个是表示他的灵性的高度，他的属灵的品格的深度，这是非常的难得。当他这样谦卑的时候呢，这个年少的一辈呀，哎呀，更佩服他了，更尊重他了。那个时候的尊重啊，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了。哎呀，那个佩服真好了。所以，凡是按照神的旨意做的，一定得人的尊敬。认识人的人，了解神心意的人，都会尊敬这样的人。以神为最重要的，其他的次要的，文化都是次要的。年龄也次要的，地位次要的。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选这个知识的时候，选长老的时候，不是看这个人社会地位有多高，学问有多高，社会成就有多大啊，或者说年龄有多大，不是，那是看这个他在主里领受多少，他的灵性的程度是怎么样，他的爱心是怎么样，他忠心是怎么样，属灵的智慧是怎么样，对神的话语的了解是怎么样啊？那就这个方面来讲，有的人是少年老成。我到一个教会去，看见有一长老之一才26岁，26岁做长老，一般的人来想，这个太不妥当了，太不妥当了。但是呢，跟这个 弟兄姊妹谈话之中呢，很多人都是很佩服他，很佩服他，就是他很有爱主的心，那个属灵的深度啊，比这个比他年长的人还要好。所以大家呢，看见这样的一个好的榜样呢，不能不选他做长老，啊，知道明明知道太年轻的做长老不大适合，但是他们，就是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了，就是 forced by his spirituality， 这是一个超越了年龄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事实的一个例子，啊，当然这个人一定要经过考验哈，经过考验，考验很重要，时间的考验很重要，一个人一时的好，一年里面好，五年里面好，不一定十年、二十年还好，说经过时间的考验呢，还是比较这个稳妥一点。所以一个年轻的人呢，如果我是那个年轻的人，二十六岁，别人要选我做长老呢，我自己啊，如果平心想一想呢，我就不敢接受。他选我也不敢接受。我现在大家很重看我，但是我还没有受过时间的考验的啊。那么我最好再吃一点啊。那么我想，如果那个弟兄肯这样做呢，他将来一定一辈子做长老了，那就是说不会有错了。他肯这样退下来呀，等到将来啊，再做，我相信更好。所以大家因为佩服他，选他很有道理。年纪不年长，但是呢，这个灵性是这个 seniority 有了啊。但是如果百尺竿头再进一步的话，他如果推辞，他说我谢谢大家的这个爱心啊，但是我还觉得自己没有受时间的考验，再等一等，我觉得那就是美上加美的，美上加美。所以在神的家里，如果呢大家都用这样的心态来面对事情啊，就这个神的道、神的心都会这个得到这个证实和满足了。我们再看第三，对自己呢要自约自守，一章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作书上你们心中的药。我们过去是有看过了哈，已经有了，很盼望人生。我们自约约束自己的心，属上我们心中的药。一个人能够自守是很难得的，守住自己的岗位，守住自己的本位，守住自己的本分，来也这能够管得住自己的心。在正言书里讲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人呢能够制服自己的心，胜过勇士攻取一个城池。一个人能够约束自己的心，就比一个攻下一座城的勇士更勇敢。那就表示呢，攻克一座城比约束自己的心还容易。人心比一座城更难攻克，约束自己的心是一个功课，要常常的学这个功课。第二，我们对自己要善于运用自由。人人都欢喜自由，但是真正的自由呢，却不是一般人了解的。 真正的自由的意义是非常的宝贵。我们来看圣经里头提到这个真正的自由的六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彼得前书二章十六节，彼得前书二章十六节，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啊，我们真的自由是服事中的自由，总要做神的仆人，服事神。如果我们自认为有自由，就说好，我欢喜服事神就服事神，不欢喜服事神就不服事神，这是我的自由。这个时候他已经离开了自由的归道。第二，在真理中自由。第一是在服事中自由，第二是在真理中自由。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那里很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叫我们自由，换一句话说，我们在真理中得自由。再换一句话说，真理就是自由的归道。你看火车要按照归道而行，什么时候在归道上它是就开行的很顺利，什么时候一离开了归道就寸步难行。那个归道是他的自由，在归道上有自由，离开归道立刻没有自由。真理就是我们的自由的归道。如果一个人违反真理而想自由，他立刻要被罪捆绑，立刻失去自由。如果一个人说我是自由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也不受约束，因为我是自由身，结果呢很快他就被自我捆绑，被自私捆绑，被私欲捆绑，一定是这样。所以一个人如果要得自由，秘诀就是走在真理的轨道上，按真理而行。你看一个人开了车子到了交通灯的地方，如果他说我是自由的，我要冲红灯，结果呢他会撞车，要进医院，躺在床上什么自由都没有。他如果要自由，他就需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为什么要有交通规则？是要保持大家的安全，那是真的自由的保障。你遵守交通规则，你的自由是真自由，你不会到医院去，你的自由有保障。真理就是我们的自由的保障。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社会是一个混乱的社会，为什么人人要假自由？他们不了解真自由是什么意思，不受约束。青年人少年人不要受约束，成年人也不要受约束，他要把道德的约束丢开，把这个信仰的约束丢开，要怎么样就怎么，这是自由的时代，不自由勿宁死。但是这样的自由带来的是捆绑啊，是奴役，被自己奴役，被罪恶奴役。第三，在爱中自由。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很宝贵的一节圣经。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保罗提醒基督徒，他们的基督内的自由是一个有原则的自由，原则是什么？爱心，在爱里面自由。之后啊，违反爱心就不要去做，结果呢，自己就保持真的自由。如果违反爱心，就伤害别人，伤害别人，那个人呢，被伤害的人又要伤害另外的人，所以结果呢，这个自由成了互相伤害的自由。受了伤害以后，哪里还有自由啊？所以这是破坏自由的自由，这是伤害自由的自由。所以爱是一个最好的保障。在一个家庭里头，父母弟兄姊妹都相爱，这个家庭呢，就是最坚固的保障，什么都不能够侵入进来伤害他们。什么时候他们的自由没有了爱，立刻就产生了这个自由的顶撞，一中这个冲撞立刻产生伤害。离开了自由，离开了爱心，自由就是冲撞，就是冲突，立刻产生伤害，伤害里面就有各样的悲惨的事发生。所以真理是归到爱心，也是归到是服侍，也是归到这些都是自由的这个原则。那么再看第四方面，我们在不绊倒他人的这个原则之下来自由。哥林多前书八章九节，哥林多前书八章九节，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所以这里保罗说啊，要小心呢，谨慎，小心谨慎。你用你的自由的时候，要记得你这个自由有没有绊到别人，有没有伤害别人。第五，在有意义的范围之中自由。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是求别人的益处。那就是说，只要对大家有益处，就自由去做；如果对大家有损害，就不去做。这是一个真正的益处这个范围里头来实行自己的自由。最后第六，不受任何罪恶和习惯的辖制的自由。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这里所提到的奴仆的这个轭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律法，律法是一个轭，不要再回到律法的轭下面去，那样就失去了这个福音中的自由了。但是保罗在下文讲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一个这个轭，奴仆的轭，也包括了这个这个罪恶的辖制的意思在内。所以它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它是讲律法的轭的辖制，另外呢也讲罪恶的轭的辖制，两个意思都在其中。所以我们 的自由的第六个原则，就是不受罪恶的辖制，那才是真自由，脱离罪才是真自由。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胜过罪的就是自由了。这六个原则构成真的自由，我们求的就是这样的自由。第三方面，对自己的生活的第三点，境界私欲，我们也看过了。第四点，心里尊主为圣，这不是外面尊主为圣，心里的内在的是自己里面的一件事。在中国的这个孔圣的教导里头也有这点，很有意思啊，内圣外王。如果一个人里面是圣，到了这个圣的地步，外面呢，他就可以做真的一个统治者。这是孔孟对统治者的一个形象。谁是统治者？谁是君王？谁有资格做一个君王？就是里面圣的人。里面到了一个圣人的地步，外面就可以做最好的君王。里面不圣，外面就不是真的王。这样的人做王呢，就是会这个是抱怨的君王。在这里也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心里到了一个尊主为圣的一个地步，高居主，我们顺从他，这个人呢就是在这个自己的里头有了一个最高的标准。第五，我们对自己要长存无愧的良心，良心里面没有责备，这也是一个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良心无愧。若我们的良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就有福了。有的时候不需要人的责备，真正的讲起来，人的责备没有用。如果但有人的责备，没有良心的责备呢，这个责备不会进我们的心。一个人如果自己不责备自己，这个人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属灵的地步。圣灵事实上常常的提醒我们一些过错，有许多的基督徒呢受了圣灵的责备，就想办法呢就推诿这个责备，想办法呢越过这个责备，饶过这个责备，但是呢安静的时候这个责备又来了，慢慢他的心就硬起来了。如果有圣灵的责备，他立刻对付这件事，他的这个灵性就长高一步，就晋升一步，我们的灵性的长进呢跟这件事有密切的关系。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光照，圣灵的责备，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更加完全，到了一个地步坦然无惧，在人的面前坦然无惧，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最后，对自己要谨守警醒，谨守自己，来有警醒祷告亲近主，保守自己和神的关系。好，现在来到家庭的生活，妻子对丈夫有，这里有四个要点，我们来看。第一个要点就是感动丈夫，请大家翻回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 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个感化的两个字，在讲义里头挑出那个感这个字。我们作为丈夫的对待妻子，或做妻子的对待丈夫，都用这个感这个字，是最高的一个境界，一个最好的方法。对方一被感，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是一个圣经的战略，做妻子的怎么样能够带丈夫信主，不是单单的向他讲福音，不错，讲福音很重要，但是单单口里讲，没有一件事让丈夫受感动，在行为上，在家庭里头，没有一件事让丈夫受感动，认为这真是好，那么他口里讲的福音不一定有用。讲了福音，再加上这里说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也这是最好最好的方法。在这个 Rockland 这个一个教会里头，一个姊妹很爱主，也很有智慧，她丈夫不肯相信，那么她呢就在家里也在对丈夫很好，她也不给丈夫这个压力，但是常常的就想办法带她到教会来。她丈夫呢看见妻子太太对她那么好，所以呢她也就有的时候来了，虽然坐在那里呢是睡觉这个，但是呢我相信有一天他会醒过来我是有一天他会醒过来，因为我看这个姊妹很有智慧，他不是用高压的方式，那是用感化的方式，他真是学会了用这个方法的。我相信到了神的时候，他这个丈夫呢一定信主，而且这个还会是个热心的基督徒。再看第二个字，三章第二节，贞，就贞洁的贞，这正是因为看见做妻子的有贞洁的品行，贞洁的品行。第三，属灵的装饰，第三节到第五节，你们不要用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在神面前极宝贵的。这我们已经看过有五样宝贵的事物在彼得前后书里头，其中之一就是这个属灵的装饰，这是神看为极宝贵的。这个人的天生的面貌不能改，好看就是好看，不好看就是不好看，没有办法。但是属灵的面貌可以改，有的人这个肉身的面貌不漂亮，但是灵性的面貌很漂亮，神悦纳，这是最重要的。而且很奇妙的，一个人这种肉身的面貌不漂亮，但是呢结果呢，因为他有美丽的属灵的面貌，结果一般的人呢看见他的时候就不再注意他这个肉身面貌的不好看的，反而觉得他是个很美的一个人啊。这是一个常常发生的事实，就是那个属灵的那个容貌遮盖了，淹过了那个肉身的容貌的缺点。这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再看丈夫对妻子，也有这个也有这个三样。第一， 哦，善，还有这个善哈，三章六节，妻子对丈夫第四方面是善，第六节，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这是这个善行继续的不改变的长久的善行，是造成家庭幸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好，丈夫对妻子应该如何呢？第一，要提出三章七节，你们做丈夫的别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小字情理原文做知识，按照知识，这个知识就是说了解到这个妻子的这个软弱，因而产生体恤和同情。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度，能够从真正的认识而体贴到这个妻子的软弱。第二是敬重，三章第七节，所以要敬重他。第三，两个人同心祷告追求。最后一句，第七节最后一句，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丈夫妻子一起祷告，家庭里一定是平安无事。这个祷告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起祷告的夫妻出事的很少很少。这个在这个统计上哈，非基督徒离婚的比率比这个基督徒离婚的比率高很多。在基督徒当中呢，灵性好的这个离婚率比一般的灵性不好的基督徒更低。这个两个人同心祷告的夫妇，我相信是很少机会给撒旦来破坏他们的婚姻。什么事情都可以通过在神的面前的那个交通那个关系而解决。什么时候有问题呢？就第一步就是先不能祷告，先不能一起祷告。如果继续一起祷告，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是个关键哈。问题发生，叫两个人停止一起祷告，这个时候就很小心了。如果继续的一起祷告，问题就解决了。所以那个关键就在能不能继续同心祷告。一有事，这里就说祷告有阻碍了。祷告不成了，两个人不同心的，没办法一起祷告。要继续的祷告，那就是让圣灵有机会继续工作，消除一切的难处，一切的问题。所以我们帮助弟兄姊妹，这个在家庭里有难处的时候，帮助他们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和他们一起祷告。那么这个要帮助他们的人和有难处的罪夫妇一起祷告，让他们都祷告，都开口祷告。再说，再告诉他们，你们继续的来祷告，把你们难处摆在神的面前，一起祷告。这是我们对弟兄姊妹能够帮助的最好的方法，最好的帮助。什么方法呢？神，请神来解决。从请神来去掉这个问题，解决问题，人没有办法，只有神有办法。神的办法就是让一个人祷告的时候看自己，一个人一祷告就看神又看自己，看神就有了新的眼光，神的眼光看自己，看对方，这个态度就不同了。 着眼点一不同，结论就不同。许多的问题都是用着眼点放在对方的错上，越看越不对眼，越看越有问题，结果呢一定要婚姻破裂。一祷告看神，一看神的时候一定想到神的心意，再从神来看自己，再从神来看对方，结论不同了，最后能够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把眼光的焦点改变，没有这个眼光的改变不可能解决问题，无论你怎么什么办法都不可能解决问题。好，今天我们就过时间，对不起，今天我们就讲到看到这个地方，我们以后再继续的看。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解决一切的问题，不单单是夫妻之间的问题，不单单是家庭里面的问题，也包括一切的问题在内。那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的眼睛都转向你，当我们看见你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你的心，你的旨意，所以我们就对自己和对别人有了一个不同的观感结论。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与你亲近的一个关系当中，也恩待就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的家庭能够保持夫妇在一起的祷告，奉主的名，阿门。